主啊，得着我们的心的，主啊，好像我们的心能够吸引你，我们渴慕你是你再回来的唯一的原因。主，我们等候你，也是你快快的再来唯一的原因。主啊，有群属灵的人在等候你，我不求别的，只求遇见你，只求与你面对面，只求你的国早早降临在这个地上，只求主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地。主啊，这边有一群人在等候你，不为别的，单单为你的荣耀，单单为你的心意，单单为你的作为显明在这地上。主啊，求你来，不仅求你来，求你快快的再来。哦，主，我们会不停的呼向你呼求，我们会不断的向你等候，直到你来到我们的当中，直到你来到我们的里面，直到你来到我们所居住这个地。主啊，愿你来。哦，圣灵的教会都这样的向你求，求你早早的回来，让你的教会进到你的荣耀的里面。主啊，在我们等候当中，你要不断的把你心打开，好叫我们预备好，好叫我们这个人预备好，好像一个预备好的心腹一样，迎接你的再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来看第五章，我们就看前面这五节一到次节，第四章完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看见整个的已经预备好大卫要做王，不仅做犹大的王，也要做北方的以色列这些支派的王。那因为呢，这个扫罗的这个儿子本来是应该接王的，已经有个交代。约拿丹的儿子就本来也可以接这个王位，也做个交代。那所以呢，这时候预备好了这些本来接以色列王的这些王都已经就离开了，不能够，所以这已经整个的环境预备好让这个大卫来接这个所谓以色列的王。当然前面已经有蛮多安排，包括这个亚尼尔等等啊，这个做一些的布局啊等等。不过这时候是一个所谓的领受这个承受这个王的时候。但是从这经文其实我们有蛮多的学习。这节经文若多思想，你发现有蛮多的可以在里面造就我们的。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第五章一到五节，我们起来读。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
见大卫说，
我们原是你的骨肉。
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
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
在位40年，
在希伯伦
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这边说北方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众支派这时候就来找到希伯伦来找大卫，那要所谓的你可以说要永这个大卫为王北方的这些支派，或许说要归在这个大卫的这个所谓的遮盖的底下。那我们再说，其实一直过来从这个扫罗开始这个扫罗跟这个大卫是对上，当然是扫罗的嫉妒了。那倒过来，所以呢，扫罗所带的这些支派也是跟大卫所带的这个南方的这个犹大支派，说十几个支派是跟这个大卫是对上。我要说在这里，过去不论是这个仇恨有多深，反正恩恩怨怨这一大堆， 那以前呢，大卫也是为这个以色列打过仗的，等等等，恩恩也很多。不过这时候和好的时候，所以是这个北方的支派过来，因为看到整个的局势，看整个的整个时事的发展，北方如果再没有大卫来帮忙的时候，这个他们觉得这个在敌国当中是站立不住，所以他们来到大卫面前，讲了几个的理由，所以给了三个理由。为什么大卫你要接纳我们，你要做我们的王？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个理由是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有些英文就翻成是血跟肉 flesh and blood。 不过中文这边我觉得翻得蛮好的，也比较按我所了解也比较接近原的意思，就是所谓的骨肉。这句话马上就想起亚当夏娃，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那句话严格这样的说啊，讲亚当夏娃，如果这个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当时这是亚当对夏娃说，那这句话看你同不同我这样翻译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如果没有你在我的里面，我就不是人。你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亚当对夏娃说的时候，你是我骨中的肉中的，这句话不只是说哎呀我们关系很密切，从亚当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没有你的话，我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少那个骨少那个肉。你可以这样的说，讲的白一点，我就不是人，意思说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这边讲到，如果我们是神的选民，我没有你或者你没有我的话，我们就不成为一个神的选民。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喜欢他我们就跟他都来往，我不喜欢他我们就把他放一边，甚至最后我们希望那个赶快离开这个教会啊，看我看得不顺眼。这跟有个解经家说，这跟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每一个人你是我骨中的骨，我是你肉中的肉，就说那种生命的连结，好像我们教会，甚至有人说，不，以前呢，常常说牧师这个人来你教会，你要小心哦，而他你教会哦，把他赶走。纵然那个人再怎么糟糕，第一个不在于我做决定，但是如果他妨碍教会了，给教会带来一些破坏，那从处理事情是一定要处理。我们还是希望那个人能够早早得救。但是单单以喜欢不喜欢呢，来做你的决定，基本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我重生了吗？到底我的生命被改变，以至于我认识另外一个生命被改变。当然我们不能够做最后的判断，其实他就生命改变也不代表他意志，他永远不会有过失有跌倒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你会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还是落在人的那种的所谓的文化的里面，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他那个动作我喜欢，那个动作我看起来就是很受不了。那有时候处一些事情的方法又不太一样，其实不仅是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是这样，甚至在基督徒家中也是这样。有时候你问他为什么，就像有一次提过问这个长辈这个伯母啊，为什么他觉得他不太满意他的这个女这个媳妇啊，他媳妇在我们教会是蛮被尊重的，这个等等啊，他的整个两个人啊，正和我认为是很好一对夫妇。那你问到这个伯母说啊，你要有什么？那我说我就意思我可以跟他谈谈，但我会很微妙，我不会说啊，你婆婆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会这样。我说说少一点，老人家前面留一点这个，留一点那个就可以。我就说你伯母，你可不可以讲一样？我可以提醒他。讲半天没有讲啊，牧师不要讲了，就是我不看不顺眼就是。啊，这不看不顺眼就很麻烦了，谁都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对不对？你讲哪一个不东西我还可以处理，你说只是你看他不顺眼，那怎么来处理这问题？一说要了他在，要就你在，两个凑在不起，凑在一起不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纵然我们中间有多么的嫌，有多么大的嫌隙，起码我们认为就我们要努力和好，努力合一，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你，你不能够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好像一个身子一样，我不能够少一个。你真的你愿意你的身子少一个东西无所谓嘛？ 连这尽量可能的都不要把盲肠割掉，虽然盲肠没什么用，那你还要保住这个盲肠，那何况是一个骨一个肉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真的教会人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人都有。有些人讲那种怪怪都不太知讲什么东西，有心中他怪怪的时候，我心中有时候觉得有点别扭，我说主啊，你就赶快祝福他，赶快祝福他，免得神啊，你忍得住，我怕我受不了。神啊，你赶快祝福他，我还是要祝福他，我定要祝福他。甚至我说神啊，赶快早早的、快快的祝福他，免得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对，这边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虽然扫罗是王，但真正带我们打仗的，而且打赢仗，能够出去打仗，而且能够回来，这代表打赢哎。你出去不回来就完了。所以你带我们出去，说你带我们出去打仗，而且我们赢的打回来的。虽然扫罗做王，但是你带领我们打仗。所以呢，真正的负责这个保护我们的责任，坦白说还不是过去扫罗王，是你啊，是你。所以这第二个能够我们看了这么多年了，虽然过去甚至你被扫罗这个王追杀然后逃跑，但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认定一件事情，只有你才可以真正的保护我们。所以第二个，那一个个来哦，最先说你不能够没有我们。第二个，你比我强，因为你保护我，因为只有你可以保，我们自己都弄不来，正是以前的王啊，扫罗王也弄不来，只有你可以保护我们。所以你看看，就进一步讲到那个，不仅讲到关系，要讲到需要。我想最后一个很重要，这个我稍微要对。然后呢，第三个理由是什么？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牧养这个观念从旧约到新约就有，不是只有新约时候才有。那第一个很重要，牧养这个观念主要的观念还不是用现在的话，哎，我们是牧养处的，我们是做牧师的，我们做牧养的，我们做小组长牧养，我们叫关心人，绝对是要关心，甚至关心是有行动的关心，就是你有人需要你去帮助了，但这不是牧养的整个的观念，甚至刚刚讲的关心，这不过是整个观念里面一部分而已，甚至那只是中间一个小部分，中间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牧养这个字就是治理的意思，就 ruler， 或是用现在的话叫做统治的意思。所以你听到这句话，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牧养从某个角度来讲，在旧约的时候好像做君王一样，什么意思？你除了刚我不说你不要关心啊，要帮助他软弱啊，要把他扶持起来，但你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做一个君王，你要做管理的工作，要治理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人，你底下一两个人组员，或者你底下有十几个，可能已经成为一个代职区牧，你底下有几个小组等等，基本上你要在他们上显出一个君王的一个的位分，产生一个君王的功能来。那当时有很多东西了，第一个对的就对，错的就错，君王在当时也常成为一个你从某个角度摩西是啊，你从某个角度来讲撒母耳是啊，这四世啊等等，做一个 ruler， 做一个君王，做一个所谓领导者，他要分辨是非，他而且要执行是非，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从这个角度就成为一个塑造。所以呢，在牧养里面常常说有装备，有训练，这是一个，因为不对的要变成对，不足的要变成足，如果是软弱要变成刚强，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观念里面，所以做一个小组长，不仅是关心他的组员生活，这个的小长。如果我是在你的小组里面，如果跟你了三年甚至五年，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来管理我，意思说知道怎么造就我，知道怎么成全我。我常用这个叫小长忌讳也好，约会也好，如果你是一个小长，在你的小组里面，那个人已经跟你三年，你还不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可能是他的问题，我也说可能也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从来没有留意到怎么造就他成全的。或者这个人已经有这个所谓的恩赐显明，你没有给他一个平台去操练。如果真的在我小组里面有个姊妹，有一个弟兄，他比较有先知性的啊，如果通道有个困难，他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底下我就会说，哎，某某人，你要不要多为他祷告？或许待会这时候要不要为他祷告？上神有没有什么话语，来成为这个姊妹、这个弟兄的安慰跟鼓励？有人说牧师五重怎么用？我们到现在不晓得，因为你不用，所以你才不晓得嘛。你用了你就知道怎么？谁教我五重呢？没有人教我五重。只是从用恩赐这个角度先开始，我再开始明白什么的。今天我去一些的分堂，甚至一些教会，跟他们啊，因为他们邀我去教五重，这个月去讲完以后，哦，好兴奋。那下个月再去的时候，你们怎么样？牧师，我们都不懂哎。有时候讲了一个月还不懂，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再过一次，我们不懂。后来什么叫不懂？因为他不做，他不做，不做你用。我告诉你骑脚踏车。不难嘛，对不对？怎么骑呢？你从来不骑，你怎么会骑呢？那就这个样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帮助这个。那做君王，什么做君王？原来做一个牧者，除了你有判断，因为你要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可躺卧去了，而且这个牧人当然也包括保护在那面，保护这个狼。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他会分辨。就刚已经所以刚是我提着他分辨，他要帮助这些羊群来分辨，如果羊群就小不能够分辨的话，他要帮助分辨，把他带到哪里去，指示那个道路是很重要，甚至吃那个草也不见得每个草都好的，这个水也不见得每个水都是健康的，所以这个牧者要帮他做分辨，以及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会被塑造。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没一个牧人羊，没按我所聊，没有一个牧羊人的，只牧一只羊的，他就一群，啊，一只还比较好管呢，一群就很麻烦，有老的，有小的，有这个有那个，没有有，所以你让他怎么能够凑在一起是很重要，而且凑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不彼此的吵来吵去，打来打去。而且凑在一起是特别有危险的时候，把这些羊群都赶在，因为可能有一两只狼来的时候，这群羊你东跑一个西跑一个，迟早都被吃掉了。所以他怎么凑在一起，甚至这个狼啊，看到你看那个什么那个电视台就在那种讲那种生物，那个狮子那个老虎总是等哪一只都落单的，羊也好，羚羊也好，什么水牛也好，什么一大堆他不敢来的，不要说就是大象。如果那个有一只小的象或是一个比较病的象就离这个象群离得远的时候，他就是抓这只啊，他不会去攻那群的。所以从一个角度上，这些羊如果在危机的时候他们凑在一起，先不要说他们有多少能力，他们一大团就把仇敌给吓到了。这都是在管理的里面，从某个角度上这是一个君王要做的事情啊，用现在的话这是一个总统要做的事情啊，经济怎么发展，军事怎么发展，政治外交怎么跟人家联络等等的，都是要做事情的。这是一个观念，从旧约就开始，所以旧约很喜欢的用这个所谓的君王啊，或者从神开始，神是牧羊你们的，所以我们是神的羊群。从另外角度来讲，君王是神安排来牧羊我们的。严格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还是用着你要牧养你的羊，牧养。保罗提醒这些长老说，你要好牧养。你们这些做牧者的，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都是用 shepherd 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来文字的这个字根就是 ruler， 就是管理者。当我明白啊，当我出来做传道的时候，那当我明白。原来做一个传道不只是关心弟兄姊妹，然后他有什么需要啊等等，我们这个能够做我们当然要做看顾他啦，他在生病了我们去安慰他鼓励生的。但是要紧的，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会友在你的教会待了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找到他的所谓他的定位，从来没有明白神对他的呼召，有时候他有感哎呀神大概要我做的，但从来看见他没有成长，然后呢，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第二个，一群有恩赐已经被训练的弟兄姊妹在这样，但是教会产生越来越凶悍，就是彼此的争论越来越大，一个要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这些都是很有心的人。 不是说有两个是门徒嘛，叫他妈妈去跟耶稣，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我很喜欢用这句话来，牧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做牧师，你可不可以在教会给我安排真一个工作，真的。我不是说过吗，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聚完会，一个伯母他在我们这样常聚会，就带了一个弟兄来到我们面前，就我还在讲台还没下来呢，只是祷告完，他就跟我说，哦，这是我的女婿，从哪里来啊，完了，我说很好啊，我以为他是来看，哦，不是，他来边来寻求，后来发现他的女婿是一个是一个牧师，还有好几个不同的头衔。哦，我说很好，他可能来这边稍微休息一下啊，因为我们都做牧师都真的很真的很累。很好啊，来美国来休息。哦，不是，他这边来寻求。我说寻求什么？哦，他现在寻求看看神在美国有没有给他什么带领。OK， 我听了就听了，我大概也听懂一点，不过还是算了，我不懂比较好。最后我看我没有什么反应，就牧师这样子，他也是牧师，你可不可以在教会给他找个工作？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从来不会为你在教会找个工作，因为主耶稣说坐左边坐右边不是我的事，耶稣这样说吗？坐左边坐右边那是父神的事，那不是我的事。如果你要破碎是我的事，这个杯你可以喝吗？这个洗你可以洗吗？你看啊，天国文化不要讲这么玄，天国文化在你的观念里面跟你在地上所追求真的不一样。你渴慕一讲你渴慕什么，你讲追求，你就真的你就能够明白，如果有人跟你聊天聊半天，你跟他你就知道他渴慕追求，你就知道他是在天国文化还是在世界文化，你马上就分得出来。当然我不是用这来做批评论断，这是一个这时候一个判，哦，这个弟兄这个姊妹需要被提升，那我们会讲一些，如果这是一个传道，我也会跟他说，你这个东西如果不再破碎的话，你很难往前走，就这样子。在我读的圣经里面，我看到这记载的人物，当这个人要做什么，都不是谁要他做什么，是神亲自跟他说什么。 OK， 有人会鼓励你，哎呀欧弟兄啊，看你这个你迟早出来都要做传道，你就早点出来嘛。我也听过蛮多人鼓励我，但是我传道不是因为一个人要求我出来做传道我就做传道，你要一直你们一群人拱我出来做传道，等到我做的不行的时候，你们也不会支持我，你们都跑掉了啊，欧牧师欧弟兄你要出来啊，这样看太多了，等到我做不来的时候，你们会继续支持我吗？不见得。所以主耶稣他不会既然说这个和善啊这听听就好，到最后出卖还是，我讲这个不是要故意的挑拨或者坏，就是说你不可以把你的一生自己来做决定，或许把这让别人来做决定，你这一生要谁来做决定啊？只有神啊。牧师你觉得我这个，我说你觉得好就好啊，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你讲一半天你想这样做，你觉得好就好了，不用问我了，除非你真有错，或是那个动机错，或里面某些方法是做啊欺骗啊什么等等，那这个我当然要提醒你，那也没什么错也对，那你觉得好就好了，千万不要说欧牧师你做过的哦，是你说好的哦，我真的碰到这种事情，你说过的，你跟我们证婚的，哎呀我最怕证婚，证婚完是一辈子的这个累赘，因为总有问题说牧师是你给我们证婚，是你们说我们两个好在一起，最好还是做安息礼拜一次完就了事，而且从来不会有人来找你，就这样子。我讲这个就是主要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其实我讲我希望没有让我们误会到我在好像讲人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只还是回来这些年学习一件事情，我不说人不好，但是不可靠，这是讲真的，不是他不愿意，到时候他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感谢主，我们有一位是永远可靠，有一位是永远他不会离弃我们的，有一位永远说是就是的那一位，我是你的君，我是你的王，我是你的大牧者，底下那句话谁敢讲？欧永亮绝对不敢讲，虽然我知道该这样的做，耶和华是我牧者，欧永亮必不叫你缺乏，你敢讲吗？虽然我知道这是我的努力，这是我的责任， 但是我真不知道我能够做的。但有一位说的，他一定敢说，他能够说必，这位是耶和华，就神产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都来神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碰到困难的时候，他牧师这个事情怎么办，我一个回应了，你有没有为这个祷告？如果那个人说没有啦或者不行，那底下我就说没好谈。如果人说哦，我先为这个人祷告，我一定问那神跟你说什么。如果对我来讲，如果你祷告神不对你说，对我来讲就觉得，对我来讲就很奇怪。起码我认为我的神，我向他呼求他会回应我，不见得一下我就清楚明白，不见得一下事情就改变就发生，但我不断寻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慢慢可以走上去。所以这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努力，是要来学习，好叫我们一生走在神的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会负我们的责任，神会带领我们向前，神会完成他在我们上的呼召，完成在我们上的使命。所以这边有个很重要，我们一直讲到大卫是一个合乎神性的，大卫一个寻求神性的。所以在当这些人讲出神的心的时候，大卫心中很能够所谓的接受，很能够啊，难道我们这北方的这些以色列支派跟犹大支派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们是神所呼召的十二个支派，我们不可能就是过河进到这迦南地的时候都一起要打这个仗。OK， 甚至在河东的两个支派要跟着来，打完以后再回来，所以你不能够少，我不能够没有你，你不能够没有你，我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产生一个影响力，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先不要说好像打仗啊，对吧？如果因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他一起来祷告，和他一起来属灵的征战？如果用这句话，我们跟着他，带着他。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跑来找我牧师这个问题，我要找你祷告，那我就第一个就问，哦，是灵粮堂了吗？他说是啊。那底下你有没有跟小组长讲？你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友是你的小组员啊。然后在军队就讲嘛，有一班有一排，有什么一连有一旅，你那一班是最轻的，那十几个人一天在一起的，所以连你的困难他其他都不知道或者不能够帮助。 OK， 他说跟小组长的，我们也跟讲了，不管什么事没有什么，那底下就问你有没有找你的区牧，代职区牧。然后如果没有的话，那甚至我找，那如果再不行，你有没有找你的区牧长？我在教会，我真的我已经讲了好，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有人能够接受，有人不能够接受。哦，牧师你们是这样的，牧师你是这样的，以为说找个牧师就一定要，那一方面我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这个因为我离开这边，我上去我就开始要做别的事情去，所以要祷告也不是这么用。不过感谢主了，如果还有点机会，我们可以祷告一下。但是也我重要看还是有个次序啊，整个教会没有次序，那怎么办呢？他完以后有愕然，那牧师，那我说姊妹你要我找祷告，弟兄你要找祷告。但这没有错，我有时间会为你祷告。如果是因为我马上我要去开会，预备开会还是什么，我不能就不能。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找我的话，这是我做不来。所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你在这个可能的范围之内，你没有成为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或是你那小组里面的另外一个的所谓的组员的一个帮助、一个供应，而且一起征战的时候都能够打胜仗。如果有一天你成为这个小组的组长，你要做牧养的工作。哦，我当做牧养，我很关心他啦，他生病啦，他有什么我都帮他。哦，他出国了，我就妈就溜狗去了。我也不反对，这很好啊，就溜狗去。我的孩子最近他朋友出国，就跟他溜狗溜了一个礼拜，早上溜，晚上溜。回来以后还给那个狗那个什么跳蚤，还给他咬了一下。呀，这个感谢主了，他有这个心。我们说怎么这个狗这么差劲，他还写信说跟妈妈写，这个狗是很乖的狗，很好的狗，只是那个跳蚤很不乖就是了。他替那个狗辩护。哎，反正就他了，这我不反对。但是到这个程度，你跟他一起这么久，你有造就他吗？你有帮助他起来吗？你有帮助他进到他的做一个军暖，那整个 业务公司也好，职场，你要帮那个人定位是很重要。Ruler 中间有个意思，就是你要 manage 这群人，你要所谓的管理这群人。如果从管理学来讲，说这个最简单，把一个对的人，对的人做这个事，对的人把在对的时间，把它放在对的地方，让他做对的事，就这样子。这是最简单的管理学。这个人他是学会计，你给他搞，如果当时他会弄音乐，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他根本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你叫他去搞音乐，那就把不对的人放在不对的地方。OK， 这些弄了。所以呢，我觉得在一个小组里面，五重的整个的观念，一个呢就是成全圣徒个性，这是圣经讲。五重的另外一个观念就是造就人，因为成全圣徒，所以五重干什么？使徒先知五重干，他要成全圣徒，他是要造就人。所以基本上五重是用在领袖，不代表只是主任牧师，只是你是一个领袖。家中你是父亲，你就是领袖；家中父母是领袖，就是领袖；哥哥是领袖，在公司你是这个主管，你就是领袖。所以你有这个责任，这个五重的那个观念，先不要说是哪一重，就观念。所以你有这个责任，要成全圣，叫装备圣徒。然后呢，帮助他直到什么？直到他各尽其职，直到他们能够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观念你能够用在教会，你的这个服侍，特别你这个观念也能够用在职场，我保证各位一定可以用在职场，你就发现你的底下那个部门一定会改变。我有100%把握这样的说。只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是讲世界这一群，我们也不要造就，不要成全，然后就啊，这个所谓要他听命令啊等等这些，我们的态度，我看那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所以先不要说有没有把这人开除，到最后你就先被他们开除。有些事情啊，他跑去告他老板了。那老板说这群人本来比你还早进来，这些一个说这个不对那个说不对，哦，最后如果这五个人走掉怎么办，哦，我把这个新人找进来，这五人走掉，他干脆说，老板说，哎，你乖乖，干脆你既然带不动他们，干脆把你调职好。如果你是照着这五种，所以为什么我要找职场教会，这个观念不仅用在教会，这个观念而且用在教会操练就一定要用在你的职场，以至于你在职场，这是我常讲，做职场的领袖一定要知道，不是怎么管，用这个所谓的这个管理学那个管，在职场的领袖一定要知道怎么牧养他的部下。啊，有个很出名的，这个在社讲职场叫 Esofuso， 我在美国听过他讲过，那是好多年前。啊，最近来台湾就在讲职场的时候，啊，我们的执会主席国生大概去听了，牧师他跟你讲的一模一样。我说什么讲一模一样，他就说职场的领袖一定要知道怎么牧养他的员工。哦，我说是。那时候他是比较，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过这些年他特别讲是职场。如果职场不改变，我要说这个地要转化，还早得很。如果职场，因为在我们的生活每样都跟做生意有关，同意吗？做每样事跟做生意有关，在每个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的分配的里面，总有高有低，这有主管有部下，这一大串连在一起。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仅把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啊，不要欺骗啊，要诚实等等，而且是这个主管他是这样的人，是一个正直的君王。而且他会带持一群正直的部下来。为这个祷告，我刚提了一下，如果能够啊，多为这个祷告。我们弄了很多年跟以色列，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访团也好，这个节期啊，有人说朝圣团啊，看怎么说都可以。不过这一两年我们跟以色列一个叫做怜悯帐幕叫 Tents of Mercy， 我们连在一起。我跟这位牧师，这位牧师比我小一岁，或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比我大一点。但他以前在美国是一个 hippie， 大家听过嬉皮，哦，他过一个反这个文化的这种，后来他遇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跟他说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回到，所以他的英文，他在美国长大， 是在美国生，在美国长大，还是很小就到美国去，所以跟美国一模一样。不过他是，所以他就回去，他现在在那边就开始一个叫做事工。他现在有个母堂，还有四个分堂，不过都不是很大，就在那边开教会是很不容易。所以一个东西下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要做一件事，这是我要make the point。他就开始一个叫做怜悯帐幕的事工。他干什么？他就找一些年轻人来，可能在大这个战争当中，父母皆不在了，或者已经的父亲不在了等等。所以这些当然是包括，这也联想到一些的家庭也是破碎的，可能这个太太的先生也不在了等等，所以做一些工作。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政府也做这个事情，特别就回归啊，把这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国找来，给很多的优待，然后给多的，那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也回来。他用一句话，大家想看看，他没有直接这样的说，但是我这样的说，如果以色列的这些下一代的起来，然后重新复活，现在已经复活，不过下一代起来应该弄得更强，对不对？请问你希望下一代的是所谓的还是信犹太教的以色列人，还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以色列人？不是没有很多的人去支持所谓的以色列人复国能送回去，但是一讲到要兴起下一代的以色列的所谓信犹太教人跟以色列信福音的人，我相信对你来讲这个选择是非常清楚。纵然他非常辛苦，因为在那边他要不要说别人成为基督徒，你要知道以色列的政府对基督徒是不友善的，不要误会，他们很希望是拉比，是那个。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就是我们要支持，又回到了他是我们的 brother。所以当我在那个会议室讲一些，你们来主导，你们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们来分析是我们可以做帮助你做什么做。他听着其实他听不懂，他说我们来主导，我说当然。最后他为什么？因为普通如果我帮助你出钱，那都我们来主导。他说不，因为在外面看太多了，给钱人都是主导的，给资源都是。那我也这样讲，又我还没想这么多了。我说当你们主导，你们知道里面的情形。最后他蹦一句话，为什么？我就蹦一句话，因为你是我的 brother， 因为你是我的长兄，你是犹太人，我是 Gentile， 我们都是基督徒。我真的一点没有夸张。我们坐了个长座，他从那边走过来就抱着我。大概有第一次听到一个 Gentile， 一个外邦人，甚至一个中国人的外邦人称他做弟兄的。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抽掉？我有些的选择，我不说，哎呀，这个你去以色列朝圣，我就跟你去朝圣。你说好不好？我也不是说没什么不好，就看看耶稣走过的路啊，我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有样事情，到底我要结合在一起，这边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 brothers， 甚至我可以分辨你是哥哥，我是弟弟，虽然年纪我还比他大一岁。哦。那底下来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观念是说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不仅是所罗门建殿，还有外邦的王帮他一起来建殿，所以他认为这个殿被建起来，如果新耶路撒冷建起来，一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建起。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下个礼拜他就来了，然后整个礼拜他我们将在不同的聚会跟我们来，我要整个教会对他们有个更深的认识，好像我们的连接不只是表面上连接，好像我们的连接是真的。上次我们那个好像你也去，是你也去那个去那个，我看到那个秀霞就林德安的牧师的师母啊，哦，他我去过好几次，这次就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次不是导游团，也不是哪一些做导游跟我们讲，是这些自己的，他这些准备要复国的、复神国的这些群人。告诉这个地方干什么，这个地方都有意义。我听完以后听了好几个，谁也跟我说这样的，我说还好你们只去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再久一点都变成犹太人。那跟你去观光去朝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要他来，我们有主要他，我们把他飞过来， 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出来，然后我要他妻子来，他妻子不想出来，所以就算了。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们到底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你不要说我这个犹太跟外邦人，连我们自己都弄不起来，我们就吵来吵去啊。那另外一个，什么时候谁帮谁是很重要。有时候他强，有时候说我们强，我们如果说我们比较强一点，我们就帮助他们。所以好像说我们在说一起来打仗，我们比较强，我们就带他们打，供应他们打。那我想第三个是很重要，我很感动。等到去吃饭的时候，那时候他第二次来，他跟我说：“牧师，你们教会很大，你们教会这么，你是怎么带教会的？”真的，我说这个蛮长的。其实我也有做成功，有做失败，到现在也蛮长段的时间。我说，比如说我的资源是什么？他真的把那个纸巾拿出来就写。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到最后我们两个都开会去了，都一桌在吃饭呢，我们两个开会去。就我们就两个坐在那边。我觉得如果在某个程度上，现在我所谓的出一次性比较多一点，我希望看到这些的被神兴起的领袖，不论是犹太是他们都要起来，因为到最后你要做君王。在职场是这样，在你的教会，在小组，在小组，其实在你家中也是这样。所以我会发现这都是我们一起在学习。其实真的我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也没有什么神学，其实我弄来弄去的做什么，只是我对圣经的了解，我就照圣经去做就是。最后只是一个 point， 需要时间。最后讲了蛮大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大卫做王的时候，统一的时候是30岁，然后继续做王做40年。这几个数字我就一分钟把它讲完。30加40就70，对。所以呢，摩西说人活的70就不错了，89了，那应该80吧，诗篇90篇里面说，所以70 80我想不错。不要紧在这里，如果讲到40的时候你也蛮熟的，你蛮熟悉的。这边说大卫做40年，还有哪一个人起码讲得很清楚做40年？摩西啊，他120岁啊，前面40旷野40最后40。我记得我是50岁时候回台湾，我33岁出来，应该叫做30岁准备出来，33岁。那时候我认为我要早退休啊，50岁我就，那时候还在职场，我说30岁的时候还在，我说我50岁再出来，因为我把职场我都弄完了以后再，但我其实蛮有自己的打算怎么预备啊。没想到我33岁出来，然后33岁一直到50岁才回台湾。我认为过去回台湾这些年间呢，以前回台湾以前这些年间，我只不过在训练而已。真正回到台湾，我认为是比较能够服侍的时候，比较成熟的时候。那我也感觉到这样子走过来这几年，我又觉得比以前更稍微成熟一点，因为看事情看得比较多，不仅处理里面的，还处理外面。那我要说在这里，原来神给我们服侍都有他一个所谓的时间，你要抓住这个时间。倒过来，这是神的时间，你也不用操心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不说嘛，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开，早上完了以后下午我们开那个圣工，就执会的时候我报告一些教会的发展，一些事情安排，还有将来我要预备什么，包括整个教会的这个财务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后面会比较不容易等等。我们安排我们要发展怎么发展，这个讲到安康怎么发展，现在不叫安康，叫定论怎么发展那个怎么发展。最后我们在祷告前就是我们最后结束祷告以前，国生就跟我牧师，我们现在才看到整个教会在定位，定位一说后面一步就开始往前走啊，所以现在才开始诶。所以要感谢主在这里，我现在已经不太想我几岁，管他的几岁，要紧的是如果那段时间是神给你的，你有没有抓住那段时间。 四十年呢，前面到七年半是在希伯伦，后面的是在哪，加起来也不过是四十年呢。所以神给你的时间，这又回到传道书，如果神给你一段的时间没有做成神的事，你会一辈子会虚空，然后就虚空的虚空。这求主来恩待我们，一方面啊，在这个与人相处建立这个团队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扶持劝勉；一方面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服事的那个时间，好叫我们能够真是在神给我们的机会的里面啊，不要浪费，也不要去那边空转，免得忙了一辈子，然后就最后说虚空的虚空，那是很悲哀的事情。OK， 我们起来祷告。一起为主的恩典啊，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团队，这样一个教会，或者是在小组，我们也谢主把我们放在我们的职场这个岗位上，不见得每样事情都很顺利，但感谢主，神总是从他的角度来提醒我们，因为神不仅要赐福给我们，神更要透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一个团队在福中，在恩典里面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不是用权势，不是用厉害，是在恩典里面被建立起来。那我想这是一个需要非常清楚的观念。然后神给我们在这样的服侍他里面，神有他的定时，有长有短啊，无所谓，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坐在神的心中，做成神要我们做事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感谢你，赞美在我们家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保守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走在你的心当中。好，叫我们在面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哦，主啊，我仰望你，感谢你在我们上所做的，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所成全的。愿主进来，哦，把整个教会，把每一位同工，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一定要向前。有感动的可以在中间带领我们做简单祷告。